灵狐得分等，灵狐得分等。突厥、吐谷浑、高昌、鄯善、燕齐、秋瓷、于田、叶搭、粟特、安息、波斯。突厥是匈奴的别支，姓阿史那氏，后来形成独立的部落，之后被邻国击败，全族被灭。有一个孩子将近十岁，士兵见他年幼，不忍心杀他，就砍了他的脚，丢弃在草丛中。有只母狼用肉喂养他，等他长大后与狼交合，于是怀孕。那个国王听说这个孩子还在，又派人去杀他。使者看到狼在旁边，也想杀掉狼，狼就逃到高昌国北边的山里。山中有个洞穴，洞内有平坦的土地和茂盛的草木，周围几百里四面都是山。狼藏在洞中，生下了十个男孩。十个男孩长大后各自娶妻生育，后来每人都有一姓，阿史那便是其中之一。子孙繁衍，逐渐发展到几百家。经过几代，他们一起出洞，臣服于如入，住在金山的南面，做如入的铁工。金山形状像头盔，当地俗称头盔为突厥，因此就用它作为部族的称号。另一种说法是，突厥的祖先出自索国，在匈奴的北面。部落首领叫阿棒部，兄弟共十七人，其中一个叫伊稚尼师都，是狼所生。阿棒部等人性情愚笨，国家于是被灭。尼师都因感应了义气，能召唤风雨。他娶了两个妻子，据说是夏神和冬神的女儿。一次怀孕生下四个男孩，其中一个变成白虹，一个在阿夫水和建水之间建立国家，号称契谷；一个在处折水建立国家，一个住在建司处折尸山，就是他的大儿子。山上还有阿棒部的后代，气候寒冷多霜露，大儿子为他们生活取暖，使大家得以存活。于是共同推举大儿子为首领，号称突厥，就是讷都六舍。讷都六有十个妻子，所生的儿子都随母亲的姓氏，阿史那是他小妻的儿子。讷都六死后，十个母亲的儿子想选立一人，就一起到大树下约定，向着大树跳跃，跳得最高的就被推立。阿史那的儿子年纪虽小，但跳得最高，于是诸子尊奉他为主，号称阿贤舍。这种说法虽然不同，但终究是狼的后代。后来有首领叫土门，部落逐渐强盛，开始到边塞购买丝织品，希望与中原交往。大统十一年，太祖派遣酒泉胡人安诺盘陀出使突厥，突厥全国都庆贺说，现在大国的使者到来，我们国家将要兴盛了。十二年，土门就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，当时铁勒将要攻打如入，土门率领部众拦击，打败了铁勒，收降了全部五万多帐落。土门依仗自己强盛，就向如入求婚。如入主阿那归大怒，派人辱骂他说，你是我的断奴，怎么敢说这种话。土门也发怒，杀了如如的使者，于是与如如断绝关系，而向我朝求婚。太祖答应了，十七年六月将魏长乐公主嫁给他。这一年魏文帝驾崩，土门派使者来吊唁，赠送马二百匹。魏废帝元年正月，土门发兵攻打如如，在淮荒北面大败如如。阿那归自杀，他的儿子安罗臣逃奔北齐，余部又立阿那归的叔父邓叔子为主。土门于是自称伊利可汗，相当于古代的单于，称他的妻子为可和敦，也相当于古代的恶氏。土门死后，儿子科罗继位，科罗号称以西继可汗，又在沃野北面的木赖山击败邓叔子。二年三月，科罗派使者进献马五万匹。科罗死后，弟弟四金继位，号称穆罕可汗。四金又名燕兜，相貌奇特，脸宽一尺多，面色很红，眼睛像琉璃，性格刚烈暴躁，专好征伐，于是率兵攻打邓叔子，消灭了他。邓叔子带着残余部众来投奔。四金又向西击败叶搭，向东赶走契丹，向北吞并契谷，威震塞外各国。他的领土东起辽海以西，西到西海，绵延万里，南自沙漠以北，北到北海，方圆五六千里都归属突厥。突厥的风俗是披散头发，衣襟向左，住在穹庐毡帐中，随水草迁徙，以畜牧涉猎为业。 轻视老人，尊重壮年，缺少廉耻，没有礼义，就像古代的匈奴。他们的君主继位时，竟是重臣用毡子抬着他，随着太阳旋转九圈，每转一圈，臣下都跪拜。拜完后，扶他上马，用丝帛勒住他的脖子，使刚好不至于勒死，然后松开，急忙问道：你能做几年可汗？君主神情迷乱，不能确定具体年数。臣下们就根据他所说的话来检验他统治年限的长短。大官有夜户，其次是射，其次是特勤，其次是四立发，其次是兔屯发，以及其余小官共28等，都是世袭。兵器有弓、箭、鸣笛、甲、矛、刀、剑，配饰中还有浮突，旗帜上装饰金狼头。侍卫的武士称为副犁，汉语也是狼的意思，大概因为本是狼所生，所以不忘根本。他们征发兵马，征收各种牲畜税时，就刻木为记号，并加上一支金足箭，用蜡封好作为信器。他们的刑法：反叛、杀人、奸淫他人妻子、偷盗马办的人都处死，奸淫他人女儿的人罚大量财物，并将女儿嫁给他，斗殴伤人的按轻重赔偿财物，偷盗马匹及其他物品的各罚10多倍。死者停尸在帐中，子孙及所有亲属男女各自杀羊马，陈列在帐前祭祀，绕帐骑马七圈，每到帐门用刀割面，一边哭，血泪俱流，这样重复7次才停止。择日取死者所骑的马以及平时穿用的物品，连同尸体一起焚烧，收集余灰，等待时机安葬。春夏死的等到草木枯黄落叶时，秋冬死的等到花草茂盛时才挖坑埋葬。葬日亲属设祭并骑马割面，如同刚死时的仪式。葬完后在墓前立石箭标，石头的数量根据死者生前杀人的数目，又将祭祀用的羊马头全部悬挂在标上。这天男女都盛装打扮，聚集在葬地。男子有爱慕女子的，回家就派人去求婚，女方的父母大多不违抗。父亲、兄长、伯父、叔父死了，儿子、弟弟、侄子等可以娶后母，是叔母和嫂子，只是尊长不得向下乱伦。虽然迁徙无常，但各有地域划分。可汗常住在都金山，牙帐向东开，这是为了敬拜太阳升起的方向。每年率领各位贵人祭祀祖先的洞穴，又在五月中旬聚集在他人水拜祭天神。都金山400-500里处有高山突出，上面没有草木，称为博登宁离，汉语意思是地神。他们的文字类似胡文，但不知年历，只以草青为记。四经部众已经强盛，就派使者请求诛杀邓叔子等人。太祖答应了，收捕邓叔子以下3000人，交给突厥使者，在清门外杀死。3年，四经袭击吐谷浑，打败了他们，记载在《吐谷浑传》中。明帝2年，四经派使者来进献地方特产。保定元年，又3次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当时与北齐交战，战事年年发生，所以常常联结突厥作为外援。起初魏恭帝时，四经答应送女儿给太祖，婚约未定，而太祖驾崩。不久四经又将另一个女儿许给高祖，还没结亲，北齐也派人求婚，四经贪图齐国的厚礼，打算反悔。这时诏命凉州刺史杨建、武伯王庆等去联合突厥。王庆等人到达后用信义开导他，四经于是断绝了齐使，而确定了婚事，并请求率领全国军队东伐，记载在杨建等人的传中。3年，诏命随公杨忠率兵10000与突厥一起伐齐。杨忠的军队越过行岭，四经率骑兵100000来会合。次年正月在晋阳攻打齐主，没有攻克，四经于是纵兵大肆抢掠而回。杨忠对高祖说，突厥兵甲粗劣，绝赏轻剑，首领多而没有法令，有什么难以制服的？正因近来使者妄说他们强盛，想让我朝后代他们的使者，自己前去重重取利。朝廷听信虚言，将士望风畏惧，但敌人姿态狡猾强悍，实际上容易对付。如今以我看来，前后出使的人都可以斩首。高祖不采纳。这一年，四经又派使者来进献 再次请求东伐，诏命杨忠率兵出沃野，进攻宇文护，趋向洛阳以接应。适逢宇文护作战不利，四经领兵撤回。五年，诏命陈公宇文纯、大司徒宇文贵、神武公窦毅、南安公杨建等去迎娶公主。天和二年，四经又派使者来进献。陈公宇文纯等人到达后，四经又对北齐怀有二心，恰逢出现风雷变异，于是答应将公主交给宇文纯等人带回，记载在皇后传中。四年，四经又派使者进献马匹。四经死后，弟弟他波可汗继位。自四经以来，突厥国势富强，有凌驾中原的意图。朝廷既已和亲，每年给增蓄锦彩十万段。突厥在京师的人又受到优厚待遇，穿锦衣吃肉食的常有上千人。北齐惧怕他们侵略，也倾尽府库来供给。他波更加骄傲，竟对其部属说，只要让南边两个儿子孝顺我，还愁没有东西吗？建德二年，他波派使者进献马匹。等到北齐灭亡，其定州刺史范阳王高绍义从马邑逃奔突厥，他波立高绍义为其弟，召集部众，说要为他报仇。宣政元年四月，他波入侵幽州，杀掠居民。柱国刘雄率兵抵抗，兵败战死。高祖亲率六军将要北伐，恰逢皇帝驾崩，于是班师。这年冬天，他波又侵犯边境，包围酒泉，大肆抢掠而去。大象元年，他波又请求和亲，皇帝册封赵王宇文昭的女儿为千金公主嫁给他，并命令他捉拿高绍义送到朝廷。他波不奉诏，仍侵犯滨州。大象二年，才派使者进贡并迎娶公主，而高绍义还扣留不送。皇帝又令贺若义去开导他，这才送走高绍义。吐谷浑本是辽东鲜卑慕容伟的庶兄，当初吐谷浑的马与慕容伟的马争斗，慕容伟的马受伤，慕容伟派人责备吐谷浑，吐谷浑发怒，率领他的部落离去，停留在福罕，自为军长。到孙子叶岩颇读史书典籍，因古代有以祖父的字为姓氏的习俗，于是以吐谷浑为姓氏。从吐谷浑到福连仇共十四代，福连仇死后，儿子夸吕继位，开始自称为可汗，治所在福四城，在青海西十五里，虽有城郭，但不居住，常住在穹庐，随水草畜牧。其地东西三千里，南北千余里，官有王公、仆射、尚书及郎中、将军等称号。夸吕梳着锥髻，戴羽毛珠子，用黑布做帽子，坐在金狮子床上，称他的妻子为客尊，穿织成裙，披锦大袍，发辫在脑后，头戴金花。他们的风俗，男子衣服大致与华夏相同，大多戴汨罗冠，也用丝织品做帽子，妇女都穿珠子束发，以多为贵。兵器有弓、刀、甲、矛，国家没有固定的赋税，需要时就向富户商人征税来充用。刑罚杀人及盗马者处死，其余则征收财物，按时判决杖刑。行刑时一定用毡蒙住头，用石头从高处砸死。父兄死后娶后母及嫂子等，与突厥风俗相同。至于婚姻，贫穷不能备办财物的，就偷走女子，死者也都埋葬并殓。服丧制度，葬后即除去丧服。生性贪婪，忍于杀害，喜欢涉猎，以肉酪为食粮，也懂得种田，但北部边界气候多寒冷，只能种无精大麦，所以风俗贫多富少。青海周长千余里，海中有小山，每年冬天冰封后，将两母马放在此山，到次年冬天收回，马都怀孕，所生马驹号称隆重，必定多俊逸，世代传说是青海聪。土产牦牛，鸟类多鹦鹉。大统年间，夸吕两次派使者进献马及羊牛等，但仍然不断侵扰，边境多受其害。魏废帝二年，太祖率大军到姑臧，夸吕震惊恐惧，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这一年，夸吕又派使者与北齐交往。凉州刺史史宁探知他返回，率轻骑在凉州西边的赤泉袭击，俘获吐谷浑仆射起伏处班将军翟攀密、商胡240人、陀螺600头、 各色丝绸数以万计。魏公第二年，使宁又与突厥穆罕可汗袭击夸吕，打败了他，俘虏其妻子儿女，缴获大量珍宝和各种牲畜，记载在《使宁传》中。武成初年，夸吕又侵犯凉州，刺史释云宝战死，诏命贺兰祥、宇文贵率兵讨伐。夸吕派其广定王、中流王抵抗，贺兰祥等打败了他们，广定王等逃走。又攻下其桃阳、红河二城，设置桃州而还。保定年间，夸吕前后三次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天和初年，其龙河王莫昌率众投降，以其地设置福州。二年五月，又派使者来进献。建德五年，该国大乱。高祖下诏命皇太子征讨，军队渡过青海，到达福四城。夸吕逃走，俘虏了其余部众后返回。第二年，又再次派遣使者进献贡品。宣政初年，该国赵王他楼屯前来投降，从此朝贡就断绝了。高昌是车师前王原来的领地，向东距离长安4900里，汉朝的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都设置在此地。晋朝将此地设为高昌郡。张轨、吕光、沮渠蒙逊占据河西时，都设置太守来统领这里。后来有看爽和沮渠吴会都自行任命为太守。吴会死后，柔然杀了他的弟弟安州，立看亳州为高昌王。高昌称王，从此开始。亳州的侄子守归被高车所灭。接着有张孟明、马如相继为王，都被国人所杀。于是又推举屈家为王。家字林凤，是京城榆中人，原本是马如的右长史，在魏太和末年立为王。家死后，儿子兼继位。这地方东西宽300里，南北长500里，国内总共有一个城16座，官职有令尹一人，相当于中原的相国。其次有公二人，都是他的王子，一个任交河公，一个任田地公。其次有左右卫。其次有八长史，是吏部、祠部、库部、仓部、主客、礼部、民部、兵部等长史。其次有建武、威远、临江、殿中、伏波等将军。其次有八司马，是长史的副职。其次有侍郎、校书郎、主簿、从事，品级依次排列，分别掌管各项事务。其次有省事，专门负责引导。大事由王决断，小事则由世子及两位公根据情况判决。处理完毕后登记记录，事情结束就取消。除户籍文书外，没有长期掌管的文案。官员虽有职位，但没有官署，只是每天早晨聚集在衙门评议各项事务。各城都有户曹、水曹、田曹，每城派司马、侍郎监督检查，称为城令。服饰方面，男子遵循胡人习俗，妇女大致与中原相同。兵器有弓箭、刀、盾、铠甲、矛。文字也与中原相同，同时使用胡人文字，有《毛诗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，设置学官弟子用来教授。虽然学习诵读这些书，但都用胡语。赋税则计算缴纳银钱，没有银钱的就缴纳麻布。刑法、风俗、婚姻、丧葬与中原稍有差异，但大体相同。土地多沙石，气候温暖，谷物和麦子一年两熟，适宜养蚕，盛产5种水果。有一种草叫羊刺，上面生蜜。从家以来，世代对魏朝尽藩臣之职。大统14年，下诏立其世子玄喜为王。恭帝二年，又让他的田地公茂继位。武成元年，高昌王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保定初年，又派遣使者来进贡。从敦煌前往高昌多沙石，道路里程无法准确记载，只能靠人和牲畜的骨骸以及骆驼、马的粪便来辨别，还有鬼怪奇异之事。所以商旅来往大多走义乌这条路。鄯善是古代楼兰国，向东距离长安5000里，治所城方圆1里，土地多盐碱，水草稀少，北边就是白龙堆路。魏太武帝时被沮渠安州进攻，齐王向西逃奔且末，西北有数百里流沙，夏天有热风，成为行旅的祸患。风将要到来时，只有老骆驼能预知，就会鸣叫并聚集战力，把口鼻埋在沙中。 人们常常以此来预报，也立即用毡子捂住口鼻。那风迅猛快速，一会儿就刮完。如果不加防备，必定会危及生命。大统八年，齐、王、凶善米率领部众归附。燕齐国在白山以南70里，向东距离长安5800里。齐王姓龙，是前梁张轨所讨伐的龙息的后代。治所城方圆2里，境内共有9座城。国家小百姓穷，没有法度纪律，兵器有弓、刀、铠甲、矛，婚姻大致与中原相同，死者都焚烧后才下葬，服丧期满7天就解除，男子都剪发作为装饰，文字与婆罗门相同，习俗信奉天神，并且崇信佛法，尤其重视2月8日、4月8日。这一天，该国都依照佛教斋戒行道，气候寒冷，土地肥沃，谷物有稻、粟、豆、麦，牲畜有骆驼、马、牛、羊，养蚕不取丝，只用来做丝棉。习俗喜好葡萄酒，同时也喜爱音乐。向南距离海10多里，有丰富的鱼、盐、蒲草、芦苇。保定4年，齐王派遣使者进献名马。龟兹国在白山以南170里，向东距离长安6700里。齐王姓白，是后梁吕光所立的白镇的后代。治所城方圆5-6里。刑法，杀人者处死，抢劫贼人则砍断一条手臂，并砍掉一只脚。赋税根据土地征收租税，没有田地的人则缴纳银钱。婚姻、丧葬、风俗、物产与燕齐大致相同，只是气候稍温暖是不同之处。又出产细毡、金皮、毡鹿、挠沙、盐绿、雌黄、胡粉以及良马、疯牛等。东边有轮台，就是汉朝二师将军李广利所屠城的地方。齐南300里有条大河向东流，名叫济树水，就是黄河。保定元年，齐王派遣使者来进献。于田国在葱岭以北200多里，向东距离长安7700里。治所城方圆8-9里，境内有大城5座，小城数10座。其刑法，杀人者处死，其余罪名各按轻重惩罚。此外，风俗物产与龟兹大致相同，习俗重视佛法，寺庙佛塔僧尼非常多，王尤其信仰，每到斋日必定亲自洒扫并进献食物。城南50里有赞摩寺，就是从前罗汉比丘比卢瞻为齐王建造覆盆浮屠的地方，岩石上有辟支佛夫坐处，双足迹仍然存在。从高昌以西，各国人大多深眼窝高鼻梁，只有这一国相貌不太像胡人，很像中原人。城东20里有条大河向北流，名叫树枝水，就是黄河。城西15里也有一条大河，名叫达利水，与树枝水都向北流，一同汇入济树水。建德3年，齐王派遣使者进献名马。叶搭国是大月支的一种，在于田以西，向东距离长安1100里。齐王治所在拔底岩城，就是王舍城。那城方圆10多里。刑法、风俗与突厥大致相同。其习俗又兄弟共娶一妻。丈夫没有兄弟的，妻子戴一角帽。如果有兄弟，按照兄弟的数量增加帽角。齐人凶悍，善于战斗。于田、安西等大小20余国都受其一使归属。大统12年，派遣使者进献其地方特产。魏废第2年、明第2年都派遣使者来进献。后来被突厥攻破，部落分散，朝贡就断绝了。粟特国在葱岭以西，是古代的安菜，一名温纳沙。治所在大泽旁，在康居西北。保定4年，齐王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安西国在葱岭以西，治所在魏搜城。北接康居，西接波斯，向东距离长安1750里。天和2年，齐王派遣使者来进献。波斯国是大月支的别种，治所在苏立城，是古代的条支国。向东距离长安15300里。城方圆10多里，户10余万。王姓波斯氏。坐金羊床，戴金花冠，穿锦袍，织成佩，都装饰有珍珠宝物。其习俗，男子剪发，戴白皮帽，套头衫，两边靠下开口， 并有金佩，边缘用织成织物装饰。妇女穿大衫，披大佩，头发前梳成髻，后披散，用金银花装饰，并穿五色珠落在胳膊上。王在其国内另有十多处小衙，如同中原的离宫，每年四月出游到那里居住，十月才返回。王即位以后，选择诸子中有贤能的，秘密写下他的名字，封存在库中，诸子及大臣都不知道。王死后，就共同打开文书看，封内有名的人，就立他为王，其余儿子各自出去担任边境职务。兄弟之间不再相见。国人称王为义赞，非为防布律，王的诸子为杀也。大官有摸胡坛，掌管国内诉讼。尼呼汉，掌管仓库官禁。德卑伯，掌管文书及各项事务。其次有鄂罗呵帝，掌管王的内务。萨波伯，掌管四方兵马。其下都有属官，分管其事。兵器有铠甲、矛、圆盾、剑、弩、弓箭。作战都丞相，每头像有百人跟随。其刑法，重罪挂在杆子上，射杀。次罪则关押狱中，新王即位才释放。轻罪则割鼻、砍脚或剃头，或者剪掉半边胡须，以及把栅板挂在脖子上作为羞辱。犯强盗罪的，终身囚禁。奸淫贵人妻子的，男子流放，妇人割耳朵和鼻子。赋税则根据土地缴纳银钱。习俗信奉火仙神，婚配也不选择尊卑，在各彝族中最为丑恶污秽。民女十岁以上有姿色的，王收养起来，对有功劳的人就分赐给他们。死者多弃尸于山，一个月后服丧期满。城外有别人居住，只知道丧葬之事，被称为不敬人。如果进入城市，就摇铃来自别。以六月为岁首，尤其重视七月七日、十二月一日。这一天，民数以上各自互相邀请，设宴奏乐，尽情欢愉。又在每年正月二十日，各自祭祀其先死者。气候暑热，各家自己藏兵，土地多沙石，饮水灌溉，谷物及禽兽等与中原大致相同，只是没有稻和黍熟。土地出产名马和骆驼，富家甚至有数千头。又出产白象、狮子、大鸟卵、珍珠、黎珠、坡梨、珊瑚、琥珀、琉璃、玛瑙、水晶、瑟瑟、金、银、鱼石、金刚、火旗、冰铁、铜、锡、朱砂、水银、灵、锦、白蝶、可、渠书、微条、赤鹿皮，以及熏六、玉金、苏和、青木等香、胡椒、碧波、石蜜、千年枣、香附子、喝灾乐、无四子、盐绿、雌黄等物。魏废帝二年，齐王派遣使者来进献地方特产。使臣说，四夷成为中原的祸患已经很久了，而北狄尤其严重。从前言由班固都认为周朝及秦汉没有取得上策，虽然是通达贤人的宏论，但使臣曾经对此有疑问。从古到今，不乏往来不断，风俗的厚薄变化没有华夷的隔阂，因此背弃道德、抛弃仁义、欺凌超越的风气日益广泛。到达泾阳，进入北地，充满侵犯的争端日益加深。自从晋朝到隋朝，融洽交错，风俗混杂，夷狄的真假中原完全知道了，中原的得失夷狄也完全听说了。如果不与他们结盟，不进行攻伐，他们来就抵御，他们去就防守，这样就会敌人有余力，我们没有安宁的日子，将士疲于奔命，边疆苦于交替侵扰。想要停止战争，使世人达到仁寿，难道可能吗？因此知道李观的雅意、护军的成论确实在当时有道理，但不符合后代。然而一说见机而作，左传说向时而动，时机是得失的关键，机兆是吉凶的由来。何况中原朝廷治乱的命运代代都有，戎狄之地强弱的形势没有恒常，如果能够像臣子蓄养于笼络、和亲与征伐，根据时机而制定变通，观察机兆而确立权变，那么举措没有失策，谋略多得上策，如寿星之辈改邪归正并不难，沙漠以北如云散开并不遥远。哪里有周、秦、汉、 为的优劣在其中呢？